周瑜要杀诸葛亮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周瑜这个人心胸狭窄，非常嫉妒。说句白话，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，自知有己不容有他，谁要比他高一点，他这心里就招不开。现在周瑜发现诸葛亮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，连每个人的心里的事情他都能猜到，如果把诸葛亮留着，将来必是东吴的遗害，另外超过自己去也不能容他。把鲁肃找来把这话一说，鲁子敬摇头摆手，都督望以大局为重，周瑜这个人还不爱听别人的建议，当时把脸往下一沉，子敬，我自有主见，你不必多说。鲁子敬直跺脚，没有办法，替诸葛亮捏着一把汗。单说第二天，周瑜辞别了孙权，率着文官武将兵发三江口，靠着岸接着水，扎下了水旱八卦中军营。大营安排好之后，周瑜居中而坐，吩咐一声点鼓巨将，两旁边鼓声响如暴斗，文官武将分立两行参见都督。就见周瑜腰中挎着尚方宝剑，往正中一坐，是满面杀气。各位英雄，愚不才奉孙将军所托，身为水旱兵马大都督，节制所有的军队，望公等尽力而为，共同破曹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军中十七律五十四斩，勿得违反。是都督，现在听我一令。周瑜马上把令箭拿起来，头一令派甘宁甘兴霸领一支水军屯在江上，身为前部正殿先锋官。这二支令交给蒋钦周泰，三支令丁峰徐盛，第四支令吕蕃朱志，五支令潘璋太史慈，真是分配的有法。当时令箭传出，三军将士接过大令，转身安排不提。周瑜心里的合计，我得想什么办法先置诸葛亮于死地。来啊，给我请诸葛先生。诸葛亮这是在哪儿呢？你看现在孙刘两家共同抗曹，诸葛亮也得听周瑜的调遣。人家这次兵发三江口，诸葛亮跟着也来，周瑜就把他安排到长江之中一只小船上，不管时局办公都在这只船上，明目是招待，实质上变相的软禁。但是诸葛亮谈笑风生，毫不在意，一听说都督有请，随着鲁子敬来到中军保障，亮参见都督。哎呀，孔明先生请坐，谢座。诸葛亮坐下之后偷眼观看，就见周瑜满脸的杀气，心说你看着没，大概在我身上要下功夫。果不出孔明所料，周瑜先笑，哈哈哈哈，卧龙先生，现在孙刘两家联盟抗曹，本都受孙将军委托统帅三军，无论有什么事情派到先生头上，信勿推却。哎呀，都督，亮必定遵令，不知都督有何调遣。孔明先生，昔日 曹操以少胜多，大败袁绍，其故何在？就因为曹操善于断人的粮道，他在乌巢劫了袁绍的粮草，致使袁绍不战自乱，所以大获全胜。现在我已经调查清楚，曹操的粮草全集中到巨铁山，本军也想采用这个方法先断曹操的粮道，比83万人马不战自乱。先生，我打算给你一支令，赶奔巨铁山前去劫粮，你可愿否？哈哈，亮遵令。诸葛亮高高兴兴把令箭接过去，转身就走。可是他刚走了，鲁肃不明白，偷偷的问周瑜：“都督，您为什么让诸葛亮赶奔巨铁山断粮？”哎呀，子敬，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？我这一招叫一箭双雕。
哦，
何谓一箭双雕？比如说，诸葛亮断了曹操的粮道，这是好事，我们也欢迎。假如说诸葛亮断不了粮道，必被曹操所擒，性命难保，正所谓借刀杀人。我想利用曹操之手要了孔明的性命。
啊！
鲁子敬一看都督真狠，这个人心最善良，滔滔的出了中军保障，赶奔交军场，看看诸葛亮知道不知道这个用意。到交军场之后一看，孔明满面春风，正在那儿集合军队准备出发。鲁肃心说，看来你的心眼还没有我们都督多呀，干脆我试一试，给你提提醒。孔明先生啊，子敬，有什么事情？你觉着这一次赶奔巨铁山断曹操的粮道能成功吗？
哈哈哈哈，子敬，你只管放心，诸葛亮要办的事儿必定大获全胜，没有关系。
哦，准能成功，那是自然。我久居汉上，熟识地理，与曹兵久打交道，比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绝不能像子敬你和周公瑾周都督知其水战不懂陆战，照比我排兵布阵差之千里。鲁肃一听这个话一点没剩，回去就告诉周瑜了，说诸葛亮是怎么说的。一句话是激怒周瑜，啪把桌子一拍：“诸葛亮欺我太甚！子敬，马上把令箭收回，不用他去断粮，本督自领精兵前去断粮，叫他看一看我的能为如何。”鲁肃呢，见着孔明又把周瑜这番话说了。当时诸葛亮拉住鲁肃的手，口打喊一声：“哎，子敬啊，方才你说我不明白，周都督打算借助曹操的刀要了我孔明的性命。我说子敬，现在孙刘两家刚联合，还未跟曹操动武，如果心怀嫉妒互相残杀，必定大败。望你转告周公瑾，咱们两家里应当同心协力，共同破曹，不应当彼此存在成见。另外，请你转告周都督，曹操一生之中惯会手段断人的粮道，你怎么能上巨铁山劫他的粮？如果去了，是非失败不可。望公瑾千万别去。现在大江之上，水战当头，应当先调拨水军，错动曹军的锐气，然后想办法再破曹兵不迟。 好吧，鲁子敬又把诸葛亮这番话转告给周瑜。
周瑜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气的连摇头再跺脚，哎呀，气死我也，诸葛亮胜过我十倍，我不杀他誓不为人。这多好，周瑜是更恨孔明。正在他有火的这时候，外面把门的辕门关进来，报报都督刘皇叔刘备派使臣梅珠求见都督。哦，刘备派人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时间不大，刘备手下的谋士梅珠在外边进来给都督行礼，连先生请坐，谢坐。周瑜看了看梅珠，梅先生，你来到江东要见本都，所谓何事？阿辉都督，听说孙刘两家共同抗曹，此事已做出决定，我家皇叔非常高兴，杀牛宰马犒赏三军，命梅珠拿着一份礼物犒劳东吴的将士，请看，这是礼单。周瑜一看礼单上写着多少只牛，若干只羊，多少肉，多少酒，心里挺高兴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把东西如数收了。外边有船，船上把这些东西都带来了，让军兵过了树木收到仓库不提，设酒款待梅珠。梅珠喝了两口酒，又要求周都督，我家军师诸葛亮久离江夏，来到江东多日，我主刘皇叔十分想念，让我来，一则犒军，二一则来与孔明先生同回江夏。都督，你看把孔明找来怎样？梅先生，请你转告刘皇叔，就说我们两家联军未曾破曹，我与孔明先生早晚议事不能分开，一时半时他还不能回去，这是一。另外，我想见刘皇叔商议军国大计，敢烦先生转告皇叔，我在保障公号，请他来东吴一趟。是。梅珠没敢说别的，也没见着诸葛亮，坐船回到江夏。这一次梅珠来啊，真是刘备打发他来的。自从孔明走了以后，刘备就觉着六神无主，吃也不香，喝也不香，心里头少了一块东西。哎呀，眼巴巴盼着孔明快回来，转眼之间过了数日，孔明连个消息都没有，刘备能不着急吗？这才叫梅珠以犒赏军队为名到江东探看虚实，有机会把孔明带回来。哪料想等着等着，梅珠回来了，向刘备介绍了经过，说现在周瑜拒绝让孔明回来，还请皇叔过江商议军国大事。哦哦，好，既然公瑾叫我，焉有不去之理，外面准备船只带我过江。话音刚落地，关羽关云长在旁边过来，大哥，我看不去为妙，那周郎此人非常嫉妒，此度敌长啊，我早有耳闻。另外我们与东吴久不打交道，又没有孔明先生的手书，哥哥，我看不去为妙。张飞在旁边也过来，大哥别去，酒没好酒，宴没好宴，这帮东西都没好心眼子，干嘛上他的当？哎，二位贤弟不能这么讲，没听说吗？老孙家和老刘家 两家结成联军，正应该彼此无有隔阂，共同对敌。如果心怀猜忌，你恨我，我怨你，那个事情还能办成吗？我想周郎必无害我之心，早说废话，我是非去不可。关云长一看哥哥这个挺命，哥哥势必要去，小弟愿与哥哥同往。哎，云长跟着我还行，哥哥我也要保你去。
不，
你在家，你与子龙同守江下的水寨，我与云长足矣。刘备主意拿定，把家里的事情做了安排，就带了随从20个人，准备了一只小船。关云长腰中悬剑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紧随哥哥弃暗登舟，直奔东吴。正好是顺溜，长江的水后浪催前浪，再看波浪滔天，哗，这只船比箭打的还快。刘备坐在船头定睛观看，再看江东战船密摆，金旗飘扬，箭戟重重，杀气腾腾，队伍排列的整齐，心里头非常高兴。唉，但愿东吴兵强马壮，与我刘备共破曹贼，谢天哪，谢地。云长看着也高兴，希望两家不要发生其他的意外，另外也盼着快见孔明诸葛亮。船只靠岸，当兵的一打听是黄叔来了，撒脚如飞，赶奔中军保让去报告。周瑜虽然发出邀请，没安好心呐。自从把梅珠打发走了，鲁肃进帐就问都督：“你既然不放孔明回去，又请刘备过江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子建：“刘备世之枭雄，这个人可杀而不可留啊！如果把他留下，早晚必是我们江东之害。我打算把他引到大帐之中，当时叫儿的性命。”“
哎呀，都督，
你又要杀孔明，又要杀刘备，这对抗曹操怎么个打法？望都督以大局为重，先平曹操，再灭刘备不迟。”鲁肃再三苦劝，周瑜是执意不听。正在里边商议这个事儿，报刘豫州到。周瑜一听，哎呀，刘备来了，带来多少人马？就是一只小船，仆人不过20人。哦，子敬，你听见没？这叫天灭刘备，该着我大事成功。来啊，选甘宁太史慈上帐。话音一落，两员大将分叉尾撩战群来到上头，参见都督。我命你二人准备500刀斧手，埋伏在宝帐2厢，看我的颜色行事。摔杯为戒，我9杯一摔，伏兵四起，将刘备杀死在我的面前，不得有误。
遵令。
两人马上点兵埋伏下去。你看这个人多厉害，明明要杀刘备，表面上不露出来，还亲自赶奔江边前去迎接。一见着刘备眉开眼笑：“刘世军，哈哈哈哈，大驾光临，三生有幸，望你请。”刘备也说了点客气话，与周瑜携手揽腕进了中军保障。刘备啊，一点准备也没有。他也想过，我与江东无仇，与周瑜无恨，他平白无故的杀我干什么？另外现在大敌当前，一定是商讨军国大事， 哪能有什么私人的成见，不可能。所以刘备没往上想，举止潇洒，脸上也没露出来。周瑜十分高兴，把刘备让进中军保障，往上一指，皇叔请来上座。
不不不不，
有道是帅不离位，强兵不压主，备怎敢居中而坐。两个人让了半天，最后准备了两把椅子，都坐在侧座。周瑜吩咐一声，拿下摆宴，盛牌宴宴款待刘备。刘备正在这吃喝，口眼往两旁看了看，没有孔明，心说诸葛亮啊，诸葛亮你哪儿去了，我得问问周都督，我们得见一见。其实诸葛亮这是在哪儿呢，正在小船里待着呢。刘备过江的事他不知道，方才得着报告说皇叔领着20来个人到都督的大帐喝酒去了。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把孔明吓得魂飞天外。哎呀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，皇叔啊皇叔，你跟谁商议了，你深入虎口，跳到幽国之中，那周郎早就存心陷害于我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，可你要是没有准备，岂不为他所害。诸葛亮真没着过急，这回可着急了，额角上汗珠子往下直滴的。但是他后来一打听，说刨出刘备还有谁，有人说还有个红脸的大汉，金盔金甲绿袍，还挎着口宝剑，拎着把大刀。哎，这话一说出来，孔明的心扑腾放下了。准知的这个人就是关羽关云长，有云长在，我主无忧矣。诸葛亮安心在小船里等着。单说刘备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，跟周瑜说话，啊，都督，听梅珠所说，你把我邀到江东商讨军国大事，今日备来到中军保障，敢问都督有何事下？啊，皇叔，今天太累了，我们先不谈这些事，容等明日再谈不迟。来呀，倒酒。刘备的心有点化魂，心说现在大兵压境，排在眉睫，这个事不商议，光喝酒有什么用，但又不敢问。又喝了一巡酒，刘备又说话，啊，都督，我家军师孔明来到江东日期不少了，刘备十分想念，能不能您发话把诸葛亮请来，我们君臣见上一面。
哦，刘世军，孔明先生太忙了，奉我的令箭在外面防备军务，无暇进帐，日后自有见面的机会，世军不必着急。
啊，刘备眼睛一转，这怎么回事，梅珠来周瑜不让见，我来还不让见，难道说周公瑾有不可告人的心计不成？
正在这么说，周瑜一合计，大丈夫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，现在正到了下手的时候，再看他站起身来，端着酒杯来到刘备的面前，世君，来来来，你我同干一杯。
说着话，他把酒杯高高举起，这就是信号。单说外面埋伏的甘兴霸、太史慈，
这两个人对江东的孙权那是忠心不二，对周瑜所说的话言听计从。这两个人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那是杀人不眨眼呢。
领着500军兵埋伏在周围，偷偷的往宝帐子看着，就注意周都督的一举一动。他一看周瑜把酒杯举起来，就知道到了时候，冲着两边一使颜色，这些当兵的撸胳膊挽袖子，屏住呼吸，就像猛虎扑食一样，就等着号令。甘宁太史慈轻轻的撤剑在手，眼见着一场杀人流血的事件就要发生。周瑜的酒杯刚要往下一扔，就脚他的腕子好像被钳子薅住了一样，把他给抓住了。谁？他一回头，就见一员红面大汉站在他的面前，头顶金盔，身披金甲，英格绿的战袍，腰悬宝剑，手提大刀，圆睁丹凤眼，竖起卧蚕眉。周瑜就一愣，你是何人？刘备心说话，我二弟这怎么回事？这么不礼貌，干嘛把周都的手腕子抓住？赶紧给介绍啊，都督，这就是我二弟关羽，关云长。这一句话，周瑜真好像扬子江心翻船，万丈高楼一脚登空，人的名树的影啊！这就是斩颜良、诛文丑、过五关斩六将，赫赫的扬名的虎将关羽。坏了，关云长在旁边看出来，心说哥哥呀，你好糊涂。为什么呢？关云长可以说久经大敌，见智则明，大江大浪渡过多少，这点事儿看不出来吗？他发现周瑜在跟刘备谈话的时候，前言不搭后语，那脸上影妖妖透着一层杀气，关羽就知道不好。周瑜三番两次不让与孔明先生见面，这又使关羽怀疑。他高高的一举酒杯，云长提起耳朵一听，微微的在寺外有点骚动。他掏眼观瞧，必衣之中不少刀斧手往前凑啊。云长明白，心里说话，酒不好酒，宴不好宴，周郎对我哥哥要下毒手，时间再不允许想别的，跟哥哥再请示已经来不及了。关羽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射人先射马，抓贼先擒王。周瑜啊，你要对我哥哥不利，我焉能容你？因此关羽这才抓